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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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这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
佛。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譬喻瓶的佛陀总的回答和发起做譬喻的这个因缘，下面呢是正式开始进入譬喻的第一个是舍机用车的比喻。大家翻到经文就是五页第二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舍利弗，是长者做事思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复更思维，事舍为右一门，而复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识，恋着细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我当未说不为之事，此色已烧，已使既出，无令为火之所烧害。作事念疑，如所思维，具告诸子，汝等庶出，父虽怜悯，善言诱欲，而诸子等乐足嬉戏，不肯信受，不惊不畏，了无初心，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色，云何为师，但东西走戏是复而已。啊，这是这个长者啊，他比喻这个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火宅已经火烧起来了，但是火宅里面的孩子们呢还在里面玩游戏。这长者看到一切火宅内的孩子啊，这比喻佛陀看到三界内的一切众生，看我们每个人都被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业力所焚烧，他就在那里想应该怎么让这些人从痛苦的深渊里彻底的解脱出来。所以佛跟舍利弗说，说舍利弗啊，这个长者做事思维，他看到这个情景， 看到这个火灾烧起来，他的孩子还在里面，他应该怎么想？佛陀作为三界导师，四身慈父，他看到三界内三恶道的人，他已经在煎熬着痛苦，三善道的人他又执着于善法的这种乐受不肯舍离，但是无常大火已经烧诸世间，看到这个情形，他想怎么办？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身手有力，就是这个长者自己啊，够力气，我应该想办法赶紧把他们从火灾里拉出来。身手有力，这个身是代表佛的清净法身，法身具足一切功德，具足无上的般若智慧，像金刚一样能断一切烦恼，不为一切所摧毁，所以这个身是有力之身。手是代表爆发而生，佛的化身是千百亿，那他自受用身是圆满的报身，那三身具足，他是佛的身具足了所有的力量。我们大家平时所体会到的生命，往往只有化身的一小小部分，比如今天你觉得自己很好，明天觉得自己不好，这只是你生命的业力化现的一小小部分。但是佛陀的化身是所有一切相都是佛陀的化身，所以他的化身的力量也是千百亿无穷无尽的，力不可挡。那自受用身是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庄严，而他受用身呢，却是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佛一想到自己啊，三身具足，此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万德庄严都能成就，这号称身手有力。身有力，站得稳，坐得端，行走不偏不斜。我们大家的身没有力气，我们坐坐不住，你坐在哪里呢？你的心安在哪里，就是你坐的地方。平常我们这颗心都安在贪嗔痴的烦恼中，连一刻都没有安住过，就是这个身体啊，从生到死分分秒秒在变化无常，那也罢了，反正身体也是无常的，大家都一样。可是这颗心呢，也是在无常。我们总把这些带有妄想颠倒的情绪和想法当着自己的心，大错特错。所有的想法，不管你想的多么美好，其实都是无常变化的，有想就是变化的，你想出来马上就没有掉了。所以佛他之所以能够行得端坐得正，是因为他的内心没有这一切生灭无常的现象，透过了现象看到了这个本质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没有动摇。我们的心本来也是没有生灭没有动摇，就是你自己体会不到，所以才会在这里流浪生死， 才会有心不安宁的觉受。如果你当下把一切是非人我分别执着通通舍弃，你内心当下就没有动摇的任何一个现象出现。所以行观坐正有力气，不会随风一吹就倒掉了。那可怜的三界凡夫都是在随业受报的这个过程中，不但是色身刹那刹那的生命，就是你的心情情绪和你执着的自我也是从来没有稳定过，它一直就被各种夜风啊吹过来，没有力气，抵挡不了业力的冲击。所以凡夫的这个身手啊，实在是很卑劣很卑微，自己的生命没有安顿的地方，自己的心念也找不到依靠的地方。不要说自己靠自己，你连找个地方让自己靠都找不到。你以为找到的那个可以靠得住，你一靠上去马上它就是无常就变化了，就是靠不住的。所以佛他的力气称为实力，是无所谓，就是没有任何的畏惧。那就是因为佛他的身手有力，不会被业力所驱使。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力超过了业力，你就算有力了。如果你的心的力量超过不了这种业的力量，你算是没有力的人，无力的修行人。佛是称为有力丈夫，大势至菩萨，所以有力气的丈夫。有什么力气？就你的心力会超越业力，所以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心不能转物那就只能被物所状。我们观察自己这一生，或者观察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除了真的大修行人以外，没有一个不被这个业力所摧毁的。不但被业力所驱使，我们每天还造了很多的业力来驱使自己。我们所打的每一个妄想都会让自己动心，你不打妄想就罢了，只要打妄想都会让你动心。你要用功，要办道，要忏悔，要去做功德，要去诵经，要去听课，你要干什么只要你想出来的你就开始行动。好的想法呢还好吹一吹，让自己力量稍微强大一点点，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无记和散乱。这些无记这些散乱啊，不知不觉就把你头发吹白了，皱纹吹出来了，人吹老了，好像无形的刀一样。这个时间就是无形的刀，把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把它割断了。你不知道你这个生命的绳子什么时候会彻底断掉，但是它没有一秒钟停止下来，一直在把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割断。就好像有一条绳子掉在那里，那个老鼠掉在绳子头上，你上面拿一把刀在那里割，下面是万丈的悬崖。但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自己没有力气，没有听闻正法更没力气。你要是没有正法的指导啊，在那里盲修瞎练，不但对生命 没有增加力量，反而使自己更加脆弱。就那些邪教或者外道，他以为自己很能干很强势，其实他所做的这些业啊，都是堕落三恶道的业，诽谤圣贤，或者是这个伤害身心，伤害健康。他通过这个外在的行为把自己变得更加脆弱，表面上看呢，好像我在修苦行我还挺不错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变得更加的脆弱。就这些都是自己没有把自己的心的力量开发出来的表现，通过外在的形式把自己变得更加的习气毛病一大堆。有些人坐禅坐多了，这个禅没有受用，习气做了一大堆。修行也是一样，那学佛学了很久，佛力佛气了一大堆，看什么都看不顺眼，他的生命变得更加脆弱。本来呢在社会当中生活还不错的，家里人啊周围的人还能是谈得来的，学了几年佛以后谁也谈不来了，跟他们谈心里难受，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你的力量弱了，你太在意太计较别人了，不在意自己。所以学佛要走正路啊，就是佛的身手有力，无论进入什么状况，总是比原来的自己力量更加的强大，更容易去担当生命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或者呢有更多的智慧来处理生活的问题。就这些呢，就是凡夫的这个身手啊，你一出手就受伤了。所以我们实在是火灾里面自己走不出去的，说难听一点是残疾人。就我们的心理啊，心灵啊是有障碍的，心灵障碍。所有六道凡夫最严重的心灵障碍，就是误以为那个自我很伟大很重要，就把我只放得特别大。如果这个根本上没有我的这个事实看不见，那我们的心灵障碍就很重，就是你无论如何都会使自己产生种下烦恼的根源。活了几十年反而心灵又脆弱，小孩子五六岁你骂他一下他哭，哭完了以后他就好了，又叫你爸爸妈妈了。你要是爷爷奶奶你骂他一句啊，他可能真的气死了。岁数越大能力越强，你越不能说他，越说他他越受不了。什么原因？脆弱了，他承受力更加不够了。所以表面看去啊好像很有能力，其实背后很脆弱，就这个是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力的表现。就佛他想到说我的身手有力啊，佛的身三身当然不管是空是有，它都是有力量的。讲空清净法身无相无为无造作，讲有圆满报身万德庄严，讲用那就是千百亿化身，千处祈求千处应，天上人间谁类化身，随你在哪一类当中佛都可以化身。所以这是表示佛的身手它的力气和它的作用是圆满的。那么它这么圆满，而且它可以当以一格若以积案从色出之，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就是用这个衣服的前面的这个衣领啊衣襟啊把它拿起来，这个小孩子呢把它抱在这个衣襟里面，我就可以跑出个门跑出去了，可以抱一个出去。要么呢拿一个茶几或者是一个案台，我们现在家里都有茶几的，哪个茶几哪个案台把小孩子放在案台上，把这个案台拉出去，这小孩子也能出去，是不是可以这样呢？这个佛的衣格是代表爱心慈悲，你看母爱
把孩子抱在怀里，它代表慈悲。佛说是不是我有慈悲心，这些众生是不是都会听我的？小孩子你乖乖啊，叫你出去，他就会听你出去吗？这个激昂呢，是代表刚直，直话直说。就我们这个台案，你看桌子都是很直很平的，它四边没有栏杆的，没有保护的，直话直说，告诉你让你出去，你愿意出去吗？不愿意。所以太直也不行，只有慈悲好像也不行。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衣格把你包起来拉出去的人呢，其实后来啊，净土中就类似这种味道了。虽然佛在《法华经》当中他又做了另外的思维，就是用这个衣服的领衣襟啊，把你抱着出去，能不能出去？当然我们大家如果佛把我们用衣襟把我们一抱出去，我们是很开心的，不用受伤，很慈悲很柔软，离佛很近，出去就好了。但是那样子是自己不用费任何的力气，不用费力气就能出去了。但事实上呢，这好像还不行。如果佛能够真的哪一天把我们一包就出去了，那我们早就出去了。为什么不行？这就是佛发现了这个生命每个人他只能归根结底啊，要自己负责，你自己多少得用点力气，因为你生命的心在你那里，核心在你那里，不是在佛那里。佛作为度众生的外缘，他的世界里的众生，他可以把这种力量完完全全的加持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发这种心，我们在那里睡大觉，我们甚至连净土中念这句佛号我们都不念，那你说我想解脱只是一个梦想。母爱虽然很伟大，但它不能代替子女做一切。佛陀慈悲虽然普覆一切众生，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直接了生死。所以他用这个衣格啊，发现还是不行，用他的衣服包着不行。但是那个净土法门呢，有点类似。我说类似的意思是说，净土法门里念阿弥陀佛，你还没有到达了生死的份上，我执没断也没破，待业就能往生。待业往生是什么往生？是在莲花包里面往生的，生到那边去还要修，修到什么时候？修到花开见佛，你从莲花里才出来，才真正看到了净土。那个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望的力量，他成就了这样一种妙法，也是极为殊胜难得的。即便这样呢，那你也要有信愿行三智两具足。你不信，佛也想用莲花用这个衣襟把你包起来出去，你不信你也不给他包，你宁愿躲在这个火灾里被烧，你也不听他的，那他没办法。所以他首先想到的一个，就是用最母爱的、最慈悲的这种方式，想到怎么让众生最省力的、无伤害的离开这个轮回，最快乐的去修行。但是你得修，你不修，本来佛也想到不要修了，大家都一起把你救出去就好了，可发现用一个行不通。那第二个用激昂呢，用平直的这样的方法，就告诉你你是无常，你是无我，直接告诉你，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因为我们没有力气。这个激昂出去啊，四边没有栏杆，你稍微一歪呢就掉下去了。这是代表谁呢？代表我们大家自己通过四地十二因缘 或者说没有佛来给我们教导我们，没有佛指导我们修行，就我们自己想了解生命的真相，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佛后来制定了三乘教典、戒定慧三学，都是把我们的左右栏杆保护的好好的，才慢慢的出去。如果没有栏杆，没有保护啊，我们自己跌跌撞撞的，不摔下去都很难。因为我们的知见也不正，定力也不够，德性呢也没有建立起来，这戒定慧三学我们全缺的。所以你一旦遇到了一件小事情啊，马上被风一吹就吹倒了，那出火灾还是没有希望。所以依格跟激盎这两者本来是这个就像火烧起来要救急啊，他想首先想到是手头上最方便最快的方法让你出去，但这两种方式出去你都得要有自己的力量。一个是你不肯上一格，另外一个是就是用纯粹的慈悲不够，第二个呢纯粹的刚直也不够。所以佛第三次在想，就为什么这个会不够，而复更思维啊，佛再想一想，说四色唯有一门，只有一扇门，而复狭小，这个门还很小，这个门小小到哪里呢？小是我们大家坐禅你就知道，你坐在那里啊，身心安定下来，连起心动念都是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高兴也不是痛苦也不是，善也不是恶也不是，所以它这个门是非常非常小的，小到只容得你一念心，这一念相应了你透过去了，这一念不相应你永远停在轮回中，那这一念相应怎么弄？你看这个三界二十八层天四禅八定，每个禅定它的功夫的进展就是你的心力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细到飞想飞，飞想出天，最高的那层天它到达了那个门边了，就是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飞想又飞，飞想你不是想也不是不想，在这个份上你还停留在这里，还没有出去，还在门内。就这个份上如果你点拨一下一念相应的，那才能透过去，这一念没有相应的，八万四千劫以后你还是掉下来，所以这个门是非常狭小的。不像我们有些人看上去好像在修禅修在念佛在用功，那个心气啊粗得不得了，那个言行举止走路像牛一样，放碗筷像菜市场一样，就你日常生活的那些动作啊非常粗鲁，你看动作这么小，他很粗鲁习惯了，待人接物也是这样，自己的心念更加粗，粗到自己都看不见自己在想什么，就是自己已经非常生气，已经非常发火，已经控制不了了，还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自己的了解啊，几乎是零。孔老夫子说：“不患人不知己啊，会患不自知。”就我们不怕别人不了解我，其实最怕的是你自己不了解自己。从解脱路上修禅定的人绝对就是这样，你禅定功夫越深，对自身的了解就越多，你的一个动作这些言行举止你连自己都不了解， 这个智慧提高了，定力提高了，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深入到你的每一个念头升起来，这个念头过去在哪一生，或者我们这一生的什么时候种下去这个念头的，你都清楚。比如说我的某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哪一个老师教我的，是哪个朋友跟我讲了，我就接受了这个观念，你要清清楚楚了，你就知道你所谓的那些观念都是别人给你的。但是我们平时心很粗的时候，你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你误以为是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真相，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被自己的这些妄想和观念已经涂改的面目全非了。我们每天都在涂改自己的世界，不停地给它增加各种各样的颜色，有时候心里难受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一无是处，如果高兴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世界又很美好，也不知道到底美好还是一无是处，反正你不停地在那里涂改，就像画画画不来的人拿个涂改液在那里天天改，改来改去也不知道画出个什么名堂来，就是你的内心心灵的模板上有无数的这些碎片，让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很粗鲁，心很粗，所以这样粗鲁的心，你能够在很微细的这一门当中能够出来吗？在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东西保护着你，你不会被风吹走吗？很难。这个世间你看佛在世的时候，那印度就有那么多的外道，其实现在越是末法这个外道越多，因为心向外求啊，就是外道，而且大家都心向外求的时候都习以为常，就像这些孩子们在房子里面游戏玩耍，火灾烧起来他才不管呢，玩了再说，你不玩呢他觉得你傻，大家都在玩你为什么不玩，大家都在要名利财色贪嗔痴慢，你为什么不去养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门很小的表示，只有一门叫十方婆伽房，一路涅槃门，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路，不管你修大乘也好，小乘也好，解脱道菩提道也好，世间的善恶六道都没有出路，也没门，你找门也找不到。出世间的一定是以我为中心的这个门，有我在这个门就被堵住了，没有我这个门就打开了，所以我们不能进步，我们所有的知识学问学过来以后都会扔掉，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把自己堵在门口了。这个自我堵在门口了以后啊，后面的无我永远看不到了，所以这个门很小很狭隘，我们平常出起来那个我也很大，像高山一样，但是你要仔细看呢，好像你根本找不到那个我，它又很小，你说没有我吗？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像有我，我好像就在里面，我要有依赖，我要有这样，我要有那样，就那个我很小很小，小到你举手口足都跟着你，你就不知不觉生生世世都在这样，所以这个门很小。那门小呢，这个珠子很幼稚，这个幼稚啊，幼就是幼小，稚就是稚嫩，站不起来还扶不起来，三界以内的凡夫自己都站不起来的，就是他的业力一定是超过了心力，所以凡夫一定是心随境转， 你如果有一天说我不会心随境转了，那你是破除我执了。标准就在这里，只要你见到了无我，初果罗汉开始他的心力就大过业力了。初果罗汉以下的人全部都是业力大过心力。当然这个业力也许比如说你在修禅定的时候，那个业力也没什么太恶的业力现前，你这个时候你有一点心力出来可能会大一下，偶尔的大一下心力，大一下业力，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都还是随这个善业或者恶业在飘的。就像现在坐在这里，我们没有什么灾难，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杂念妄想，这个时候你说我要念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诶，你念两句好像你的心力是大过业力了，你念佛的力量一直在，但是真正你的力量还是只有这个环境，只有大家不吵的时候你这句佛号才念起来。如果你才念两句阿弥陀佛，旁边三五个人一起打起来了，你哪还能念佛吗？你马上就被业力就转走了，不要说打起来，手机一响大家眼睛就看过去了，就他轻轻的一点力量很容易就把你牵走。这个心随境转的力量有多强大，看上去大家坐在这里都没事，好像心还挺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心牵走，随便哪一个动作只要影响到你了，你的心就跟着跑了。你看这个心外面的境界那么多，所以修行像一个人跟万人战一样，一万个人要战斗你一个人，你每个境现前都得对付他，有人赞叹你，你得对付他，你别高兴的太早，你一高兴就被他带走了。那有人诽谤你，你也不能难过，你一难过你又被他带走了。你讨厌的人，你一讨厌你又被他带走了，那你喜欢的人，你一喜欢又被他带走了。你看看，就你每一个心念升起来，所有的外境包括晴天啊下雨啊这个风吹草动啊蝉鸣鸟叫啊，都会把你的心带走，车水马龙就种种景象，你的心能不能对一切境都能够自己做得了主，那没有功夫的人真的很难。所以这个幼稚就很幼很嫩，功夫基本上没有，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一样，就幼稚。那因为他幼稚呢，没有保护就不行。比如说这个用这个鸡案啊，那个小孩子他坐都坐不稳，你拿一个茶几让他坐在上面，你把茶几搬走一搬他马上掉下来，没有栏杆啊，不安全。为什么佛要制那么多的戒律，从皈依的开始三皈五戒，戒律就是我们的保护栏。我们不要刷牙，这个戒律好像很难吃，这个戒律条文太多，每一条戒律都是保护我们这些幼稚的人。持戒，你不幼稚你不用持戒了，幼稚才要持戒。幼稚就是你很嫩，没有力量，站不起来，坐不稳，行不端，心不正，那你这个没有保护了，这个修这个道就像茶几一样，它就有反应，修禅定就有禅定的境界，有禅定的反应，你打坐都有打坐的反应。你的心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你不被这些修行的禅境带走，那就不可能，所以一定会随境转，一定会摔跤，用激昂的话。那么如果是用这个衣葛呢把你包起来呢，这个幼稚的人他难以理解，你给他对他慈悲呀，他不知道这是慈悲，他以为就不用长大了，就在这个母亲的怀抱里就算了。那如果一个人他一岁之前抱他还可以不会走路，如果到了十岁了还要母亲抱着，那不是个残疾人吗？所以修行人我们一开始啊，皈依三宝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你如果说你终身要依赖他，那你就成残疾人了，那你的生命就，所以他是幼稚的人， 他很幼幼小，他不懂得自己去自理自立，他不懂得自立，所以用这个医格帮他也不行，门又小，他自己又不能自理，还这么幼稚，而且呢他认识不到这个长者对他的重要，认识不到，也认识不到火宅烧起来的危险。这是我们在六道中轮回的生死凡夫，他根本就认识不到念着细数啊，或当堕落为火所烧，这些珠子很幼稚，让他放在这个衣格里或者放在机案上，他认识不到这个是让自己了生死脱离火宅的方法，他看不到，他内心念念不忘的是念着戏数，戏就是游戏，就是玩耍，就是贪恋，就是六根始终盯着六尘的觉受，处就是十八处，六根六尘六识，没有一个能够放得下的。三界内的凡夫，就我们在修行当中，本来修大乘常法是应该离开心意识来修，离心离意离识来修这个法，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分别心就是识，你不离开了这个分别意识啊，永远都只是自己的妄想跟自己妄想对话，从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从世俗的观念到佛法的观念，从佛法的观念到什么禅修的观念，你从一个观念到一个观念，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佛法，实际上你都不是佛法，你还在游戏，玩游戏，玩文字游戏，玩思想妄想的游戏。那当你这些游戏停止了以后，你又很容易自以为是，所以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戒，哪一戒你搭上了，你都是生轮回的根。平常不听佛法的人，他从生到死都在追逐六尘，没有一个例外的。你说好端端的谁能够回光返照，照自己的话头，照自己的心念，特别是社会发展越发展，大家对生活享受都乐不思蜀，都来不及去想其他的东西，他拼命的在那里享受。就像佛在世有一个医生，他去世了以后升到天上去了，结果呢有个阿罗汉，不是有个佛弟子头痛，那个莫建莲呢就用神通到天上去找这个医生，想叫他来治病。他到天上在玩着那个快乐之车，坐着快乐之车在那里玩，他在人间看到他的师父那是五体投地恭敬的不得了，因为莫建莲是神通第一啊，是佛的十大弟子，他一看到他师父来了就打了一个招呼，车都不停就走过去了，那个莫建莲马上用神通把他车停下来了，说你也太不像话了，看师父过来车都不停那就跑掉了。他说师父我给你打个招呼已经很不错了，其他的人的招呼都不会打得太快乐了，他就享受快乐之车去了。你看天上他快乐连打招呼都来不及，就世间的这种业力让你吹的往前走的时候，他一定是六根随着那个六尘 曾让你觉得快乐，让你觉得刺激了，你就一直追。所以我们看这个社会发展的越快呀，大家生活享受的越多，但是对生命的这些结构，生命的构成其实越难以了解。科学发展，社会发展了，但是我们人的很多本能的东西呀，其实被弱化掉了。发明了车以后，我们走路的能力就被削弱了。没有车，一个人一天走80里路啊，我们如果现在走80里路，你根本受不了。就是你的本能的身体的能力其实是被削弱了。用了电脑以后，很多人的记忆力就衰退了。过去啊，他们说算盘啊，还有过去没有那个手机的时候，大家那个有几个电话号码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一拨电话号码谁的谁的都能记得。现在你想想，有谁的号码你能记住？很少很少几个。就是我们有了这些科技啊，好像那个手电脑一查就能查询出来的，那个 U 盘 U 盘里面，哎，硬盘能够查存多少东西，一部大藏经几部大藏经在藏里面，然后我们就以为那些东西就可以用一查就到了，我们记忆力就衰退了。就是追逐外界物质的刺激，使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本能的力量削弱掉了。那因此呢，佛告诉我们说，这个门本来很小，你可以是可以出去的，可是如果没有把你捆绑起来，没有把你栏杆给你保护起来，直接出去，你的眼睛还盯着火灾里面的玩的游戏玩具，你这里又盯着这些游戏这些玩具，这里又想出去，怎么可能呢？那个风轻轻一吹你就掉下来了。我们大家休息禅定也会这样，你本来坐在那里很静，快进入禅定了，旁边有人大喊一声，或者有一点事情一出来，你马上禅定也进不了了，进不了你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你还不怪自己，还怪别人吵你。我们常常是这样，总是会责怪别人，就是你自己的力量很弱很有限。所以佛看见了这个情况，说他练着这个六根六尘的这种十八处的境界啊，或当堕落啊。他一想不行，用这个茶几直接告诉你啊，就是直接告诉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用最直直的方法，用茶几。所以佛在这个哲学当中，或者说古代的这个智慧里面，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戒律，有那么多的禅定的方法，还有那么多的智慧的指导？这佛其实就看到了。如果直接告诉你说一切法无我，你们自己去修吧，没有几个能修好的，因为你不懂得方法，而且呢没有保护的机制，你走着走着走着就掉下来了。那如果掉下来呢，就为火所烧了啊，又在三界火灾之内被火所烧。这是佛不舍啊，这个不舍得用这个茶几啊几案，或者用这个衣格的原因，就是仅用慈悲对你好没用，仅用告诉你一个方法也没用，这又得告诉你方法，还得告诉你怎么保护你，还得用他的慈悲，还得讲究方便权巧。这个方便权巧就是要用车，让你坐在车上，让车开出去。如果没有车上，车是有保护栏的，是有栏杆的，是有篷布搭起来的，是有四边的保护的，是有门的，甚至车里面呢还有休息的地方，可以躺在那里玩。这个车是好玩的东西，比你三界以内还好玩，它才有吸引力。 如果直接拿一个木板让你坐在上面，你一看这个木板没兴趣，还是游戏好玩，他就坐着玩游戏去了。所以佛后面就接着说啊，他说我当未说不畏之事，持舍以烧彼时，既出无令为火之所烧害。这佛就想，我心里把这帮小子的幼子的思想先做通，我得告诉你，你们自己要先愿意出来，升起这个好药之心。你如果不想脱离三界啊，你跟他说什么法都没用。这个世俗上的人呢，生活过得特别好的，很多他不愿意学佛，他多多少少要遇到一点麻烦，他才能学佛。所以遇到一点麻烦倒是人生的好事了。如果没有麻烦，日子都过得好，每天都这个亲朋好友啊，酒来茶往啊，你天天忙着博弈乐乎，哪里还有时间静下来修行用功？只有你苦到临头了，自己想到人生大事还没解决，你才能放得下很多平时放不下的东西。所以佛先给我们说部位之事。什么是部位之事呢？就这个三界啊已经被火烧起来了，这个舍宅此色已烧，就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你观察自己的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生，你的经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每分每秒的减少，我们离死亡越来越近，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质量已经开始变了。这个火烧起来苦痛切急啊，就是我们想坐在那里不要动，你也是在老化，你用保险柜锁起来没用，有再大的神通躲到水里，躲到空中，躲到山里，躲到石头里，躲到泥巴里都没用。他无常来了，他就一直在变化，一直使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与人沟通的起码的工具，用你的思维，用你的嘴巴，用你讲话，用你的动作，用你的身体，你看身体和语言和思想通通都是靠不住的，自身的身口意都靠不住，那其他的人更靠不住。但是我们往往是想说服自己说这个人能靠得住，那个事我能靠得住，还总想抓住他不放。你想抓住他不放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流失，时间在流失，生命也在流失，生下来都已经奔向死亡。所以这个火灾烧起来呀，我们怎么办？佛告诉我们说，宜时既出。这个宜时就适宜的时间内，你要快速的处理。什么是宜时呢？就是你还没有被烧死之前，你得抓紧时间。那么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来说，就在你转世之前，断气之前，你要把生死问题解决掉。死之前你不解决，死之后水业受报，来生谁知道做牛做马做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了。这一生我们好歹还是个人，人模人样的，还有点想法，但是你来生呢，你的想法还能不能控制？诸位如果想知道你来生会怎么样，你可以看看自己做梦，你的梦境中你多少能力能控制，而且梦还是半死，死才是全死。也就是说梦中你能做得了主， 死的时候还未必能做得了主，连梦都做不了主，死亡就更没把握。我们不要说梦，你连活着连醒的时候都做不了主，那你梦见能做得多少主？醒的时候不要说做得了主，醒的时候还提醒你的，你还做不了主。你说我们一天有多少人能提醒我们？没有道友，道友也不知道提醒你，只有道友能提醒你，除了道友以外别的谁能提醒你？大部分的人都是带着你去造业去的，他也不知道造什么业，他也是被业所赚的。那道友提醒你，你说一天能有多少时间提醒你？就提醒你的时候你还做不了主。就像来讲经的时候，那时时刻刻在提醒的，就是你的这个身心能不能契入这个正念正法，被反复提醒你呢，你还做不了主。那在念佛堂里面一句佛号那么不间断的在念了，你还在那里胡思乱想，你说不念佛也不再用功了，也没人提醒你，你自己一天能提多少次？寥寥无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信佛的人多，学佛的人少；学佛的人多，修行的人少；修行的人多，受用的人少。真受用的人，受用的人多，真出去的人少之又少。那看看我们还差多远？我们有时候信不信的打问号，信佛还信的打问号，还没有真正信。你真信了，你的生命才朝佛这个方向去发展。一个怀疑打起来，你方向又变掉了。时差路口到处都有，所以宜时啊，确切的说就是当下，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更不知道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本来的意思是你这一生已经做人了，那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结束之前我们能解脱，那我们这生没白活了，你出去了。但是这一生到底有多长呢？谁也把握不了。那把握不了，你说我等明天出去行不行？那万一你晚上就完蛋了呢？你就下去了。所以等明天也不能等。那你说我先休息休息，等你讲完课我再开始用功行不行？不行。万一讲了一半就塌下来的那天，那地震的时候你看到，地震的时候那个笔拿在手上，那个学生拿个笔在手上，还在写作业，地震了，他个笔放下来都来不及了，拿着笔就被砸死了。这佛讲生命在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啊，吸出去吸进来出不去，就是来世了。一呼一吸之间，一呼一吸有时候还有长一点短一点的，那个笔都放不下来呀，那个时间非常短暂。所以这个宜时啊，就告诉我们是当下，马上就出，马上就要出离三界。这才算是有把握的地方。不讲当下就速证速战速决，没把握。一个是生命无常没把握，一个是我们的心念太不靠谱了。你前一个念头还好端端的，下一个念头不知道会冒出什么念头来，那个念头出来了你就跟他跑掉了。所以后面说啊，无令为火之所烧害，这个宜时既出 就是不要念这个火啊。什么火呢？无常之火，无常之火不要来烧我们，不要来害我们。这个心念的升起，妄想打一个起来，这妄想过去了，这一生一念，这个因就造成了。那你这生一念，就这个念头，这就是无常。所以我们这期的生命，或者说无世界的轮回，其实就像须弥山一样那么高，它是有无数的灰尘累积起来的。无世界的轮回是有无数的妄想念头累积起来的，每一个妄想每一个念头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都是无常之火烧诸世间。那宜时既出，你在这当下最适当的时候马上处理，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没有火能烧你，当下处理。就这个道理，我们要赶紧知道。这不只是说老了才学道才修道，是你念的当下马上就要在道上，这才是把自己内在的心力以最快的速度开发出来的办法。就是当下你觉知的当下，你想现在想干什么，是你现在能把握的最强的力量。你说我等明天再说，后天再说，多少年再说，退休了再说，那个其实都是一个梦想，你根本无法把握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可以，现在哪怕天塌下来了，我们说不要动，还是要保持自己的正念，你当下能够提醒自己的当下解决，这是最适宜的时机，也是最快的速度。即说就是快速，即就是快速，就最适当的时机，最快的速度就是当下，马上出去，不要让世间无常的妄想、无常的身体、无常的世间来烧害我们。烧就是你烦恼了，火一样烧起来；害是受损了，你的功德利益没有了，身心变得脆弱了。这无常能够让我们变得脆弱，所以有时候年轻人啊，他做事情他敢闯，但是岁数大了以后，他闯也不敢闯了，也不想闯了，没劲了。为什么？被无常之火烧坏了，心力不足了，就是伤害的表现。就你当下如果没有妄想来干扰你，那个男女老少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你现在90岁或者现在是5岁，你当下都不打妄想，这个心是一样的。但只有这个它没有区别，只要一打妄想，它分别心就出来了。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这是佛讲的啊。佛讲了这样以后呢，说做事念已啊，他就如所思维，就像前面所想的那样，具告诸子，具就是圆满具足，全部的毫无保留的告诉了这些火宅内的孩子，汝等速出，要告诉大家，这个火烧起来了，您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三界。我们大家看看自己，佛陀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佛的孩子，我们有没有 汝等庶出，当机立断，不着是非人我。平常我们把那个我树立得很明确的，把人对立起来的，你能庶出，就是把人我对立的这种对立感马上撤除掉，销毁人我对立的这种隔阂。我们脑子里面所有的标准都有严重的错误偏见，所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前念已断，后念未生，不要拿妄想作为你生命的核心，也不要把身体作为你生命的全部。身和心、肉体之躯和我们的妄想没有一样靠得住的。那你当下既没有妄想，也没有执着肉身，更没有树立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是不是从对立的三界火宅中跳出来了？你体会到这个心是没有什么无常的东西能够让你变化的，有形象都会变化，有妄想都会变化，学习的知识也会变化，知识多知识少，但是你离开了这些知识，离开了这些分别，离开了这些无常的相，你回光返照看看自己的心，当这些都离开的时候，你的心的当下还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那就无常之火烧不住你。还有东西是什么？你要看清楚。那《心经》告诉我们：“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他三界的这个门。汝等能够庶出，不能庶出，就看你心有没有挂碍，也没有有所得。要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有所得一定有所失，有得有失，你的心就有挂碍，心就被挂在三界以内。大家看自己的心有没有挂在哪里？挂在身体上，挂在妄想上，还挂在人情世故上。心无挂碍，没有挂在任何一个东西上，也没有有相的东西，也没有说里面还有个无相的东西，有无俱全，都把它遣除了，有也没有，无也没有。你看自己的心，什么东西都动摇不了你了，没有东西可以烧你了，你也没去烧别的了，也没有在变化。你在当下看自己的心，也没有变化，有形象就会有变化。比如说我想到这个杯，我等一下想话筒了，就有变化。我没有想法，它怎么会变呢？但没有想法，我们还是觉得有我有你有他。如果你连这个也看清楚，彻底知道没有我了，那它这个变化马上就消失。所以汝等庶出啊，就我们站在你当下不分别不妄想的这个角度，你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 你稍微会了解一下以前都是怎么想的，简直就是乱想，没有理由的，纯粹是乱想，纯粹是被动的在那里想。所有的成功和失败，喜怒哀乐，都是一时兴起，自以为是，他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说我哪一件事情是最幸福的？有个人说他最幸福的是小时候吃过糯米团，那想想糯米团给你打嗝，你能幸福吗？现在你能想起来小时候很简单的幸福，你现在再去重复一下能幸福吗？不能幸福，那都是自以为是的妄想的执着而已。所以只有这颗心不受任何的干扰了，你再来看，可以站在这个地方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曾经的自我，你的人生轨迹是怎么走过来的，根据过去走过来的这个轨迹，你未来还走向哪里？不修行，不静下来，没有定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自己的智慧来看清生命的方向，都是瞎子过河，看不见还摸着石头。所以即便是还没有解脱，你在当下能够把自己的不受妄想和外物影响的这样一个状态体会到，然后你跟自己做一个交代，你过去的日子怎么过，现在的日子应该怎么过，未来应该朝哪里去，这用分别心也能分别一点出来。但是最直接的还是连这个分别都不要，所有一切生灭的现象，三界的这个火灾啊，能烧诸世间的都是有为造作之法，无为无造作就不会被三界的火烧着了，所有一切有为的都会被烧毁掉，无为的烧不掉。没有造作，没有得到的东西失不去，你有得到了一定会失去，没有得到一无所有不会丧失。所以禅宗修行越修身心越空灵，因为越修是修减法，越修你的身心越简单，简单到最后你都知道想都不用想，想也是多余的，考虑来考虑去想了半天全是妄想分别，众生自有众生的因果，一切法都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还不能有自然的观念，有个自然观念也是生灭法，你顺其自然的想法也不需要，这个因果如影随形，点点滴滴都不会差错。但是佛虽然这样告诉诸子了，这些诸子又怎么样呢？佛说啊，父虽怜悯，这个长者父亲啊虽然很悲悯很同情这些孩子，善言诱欲，善言呢、啊、好话相劝、要劝你，还有诱你，诱惑你啊，这不是诱惑，这是诱导，世间叫诱惑，你一被诱了，就像那个陷阱在前面一引诱你，你掉到陷阱去了，你不想掉到陷阱了，结果掉到陷阱了，这叫诱惑，迷惑了自己便傻掉了。 五欲的快乐都是诱惑着我们，当我们被五欲所吞没的时候，自己以为很幸福很快乐，其实那些幸福和快乐就像陷阱一样的把你掉进去了。但有一天失去的时候，你要加倍的偿还它们。所以世间的快乐，所有的快乐失去的时候都会痛苦，除非你没有快乐。比如说一个人他赚了很多钱，他觉得这个钱很多，他就很快乐，他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钱，他觉得很幸福。但是有一天他面对死亡了，他面对生病了，这些钱他花不了了，他的痛苦就来了。你前面享受有多快乐，后面失去的时候痛苦就有多少，它是成正比的，一点都不会给你多，一点也不会给你少。但你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你并没有幸福感，你只是觉得这个钱是用来做事情的，是为众生的，为社会的，你并没有觉得你有钱就有幸福，所以这个钱失去了你也不会有痛苦感。人生都是这样，所有的欲望你得到以为幸福的，你要小心，那是个陷阱。情感更是这样，你以为在这里，在他这个人这里能获得幸福，你以后的痛苦就是他给你的，其他的人不能给你痛苦，就他给你痛苦。哎，你死的时候死不瞑目的，就是他没看你，你就不瞑目了。你看到他幸福了，你有一天看不到他，你就痛苦了。所以世间所有的一切快乐背后都是严重的陷阱，我们不知道，以为现在幸福要紧。所以佛能够诱导我们，它不是陷阱。佛告诉我们说，涅槃寂静乃人生之至乐，涅槃寂静啊，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那你就根据这涅槃的道理，你去证得。那证得涅槃了以后呢，你不会说哎呀我被涅槃害死了，我对涅槃到最后还是痛苦了半天，这不可能。世间的快乐它成为陷阱，而涅槃呢它没有陷阱，它只是把你让你产生痛苦的那些因素全把你给剥落了，你想痛苦也没门了，这就是涅槃。所以佛的诱导啊，一方面他通过这个语言的比较，就三界以外三界以内凡圣差别给我们说清楚，另外一个呢，站在我们世间的凡夫痛苦的角度，他确实会把涅槃说得特别漂亮，但实际上呢涅槃没那么漂亮。涅槃它只是没有，它什么快乐都没有，它关键是它没痛苦，它没痛苦就是最大的快乐。但是我们经常说涅槃是真快乐啊，涅槃 是快乐的不得了啊，涅槃是太美好了，哎，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动了，就想去涅槃了。其实涅槃没有那么快乐，但是我说这话又有罪过，因为我们认为没有痛苦就是最大的快乐，就站在这个角度说涅槃多少的快乐都是值得的，都是对的。但你真正到了涅槃，你就发现原来涅槃是一无所有。如果大家在这里觉得痛苦的很开心，痛变快乐的，你真的痛变快乐的，那你就不要涅槃。那菩萨生生世世不舍弃众生也可以，但是菩萨的心正涅槃，他是无助涅槃。所以如果没有证得涅槃的人说痛并快乐的是吹牛，这不是真快乐，他也是表面的，那有一天他自己内心那种脆弱啊，一定会暴露出来，那也是个陷阱。所以佛能够善言，就好话相劝，劝听不懂呢还用比喻，用阳光啊，用清净啊，用庄严啊，用寂静啊，用快乐啊，用这些来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涅槃。 但是就这样比喻了，说儿猪只等乐猪嬉戏，不肯信受啊，这实在是无可奈何。佛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佛也具备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的性能，怎么无可奈何？这不可思议，这众生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涅槃也不可思议，佛的法力也不可思议。就我们佛这么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呢还是执着世间的这些快乐，不肯相信，更不肯接受。这信了，你要接受了，你就去改变。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信是信，他不接受，其实不接受就不是真信，不是真信。口头上信一下，或者自己在打妄想的时候好像信了，在骨子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接受。就三界无王犹如火宅的这个比喻啊，你在当下都能出离一切生灭现象，就这些佛时时处处啊都在透露出来的生命本质的这种消息，我们如果相信了，能够接受了，你当下就能够解脱。但是我们不接受，我们还是接受人我是非，因为我们就在人我是非的世界上，我们还是接受爱恨情仇，世间的这一切我们都接受，都习惯了，妄想来来去去，生生灭灭，我们也习惯了，我们也都接受。那唯独佛告诉我们的，我们接受不了。这三界以内，你看有多么可怜，这火都烧起来了，我们自己还不能接受，那佛怎么办呢？佛看到但是这些不肯信受啊，它产生的后果是不惊不畏，不惊就没有惊慌失措。我们大家你看看上去还是淡定从容，我们大家淡定从容的在这里轮回，你真的那么淡定吗？其实没那么淡定，装的好像很淡定。那有些人会掩耳盗铃，也会说哎呀，有生必有死，正常的嘛，有什么好怕的，死亡没什么好怕的。你说的好听，他以为他真的不怕。那有些人他胆大心粗啊，他真不怕，就像前面有个陷阱跳下去他也不怕，跳下去粉身碎骨了，他到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就是你不明白你生命的真相，你就说不怕，那个话肯定是吹牛的。如果你前因后果都搞清楚了，事实如此了，那你说不怕，那只是真话。但是我们这个猪只等啊，乐着嬉戏，火都烧起了，他还在里面玩，他还说自己不怕，还玩得那么开心，这个表情还很从容很自然。不畏呢，畏是畏惧，就是精神外在的身体表现，畏呢是你内在的心情的畏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学心理健康就知道，这个人把他心理学得健康一点，还活得挺充实的，有滋有味，吃喝玩乐样样都来，他确实不惊不畏，身体也没看到他很惊慌的样子，他的内心也觉得无所谓，没什么好怕的，了无初心，了无啊，就是一滴点都没有想要了生死的心。这三界内的众生都是这样的，我看不信佛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信佛的人呢也差不多都这样，但稍微差一点点，就大家懂了这个法以后啊， 会去用功修行，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有些要精进用功办道的，确实他会有进步之心。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团体在一起用功的力量啊，你要举行一些佛七啊，或者是精进打坐啊，你看他们还是挺像样的，哎，一句话也不说，确确实实希望自己24小时都能够在用功修行的状态。但是一到不是打气用功的专注的时间呢，在一到生活当中，还看上去跟熟人跟平常的人没有太大两样，而且在打气用功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说说张家长李家短，东说说西说说，频频判别人，就不知道自己用功。哎，这个习气很重。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跟我们张斌说，我说我们这里这个讲堂我们讲了十年了，就想十年呢也不短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呢，我们讲了十年了，在这里到底培养了多少人才出来，屈指没法数，本来屈指还可数的，那屈指还没法数，那什么道理，为什么会培养不出人才，就我们缺乏实修的机制。大家道理听了以后呢，你正在听的时候是觉得蛮好，大乘佛法，要不然大家这么多年还这么在这里听，还这么多人也不容易的。但是大家下去用功了没有，真正的有不畏之心升起来没有，大部分没有，绝大部分没有，99%都没有。我也很惭愧，我真正升起不畏的心，就刚出家的时候，在小庙念佛，一天到晚都不讲话，从早上就念阿弥陀佛，念到晚上，念到睡着，醒来马上就念。那个时候念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很真切感觉到我是有不畏之心，我害怕轮回，我害怕我下一个念头不小心就死掉了，就去轮回去了。那我就每个念头要盯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个念头都要盯着自己这样用。就那段时间，我觉得那也好像也不是很长时间，平常啊都在随业受报。那你想想，我们出家人还是一个号称专业的修行人，都生不起这种不畏的心，还东跑西跑，东讲西讲，那你说你们在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这边找找那里找找，过年到了吃吃喝喝玩玩，你说你这一生中有多少时间让你真正升起，甚至有些人一辈子连一天都没有啊！你一辈子学佛这么长时间，连一天24小时让自己真正的念念都在精步，这个不精不畏之间，有没有害怕轮回，害怕生死，有没有每个念头都盯牢了，升起正念都很难升起来，那你说你修行能有多少力量，能成就多少人才呀？根本成不了，最多成几个木材，学久了以后大家都很木，很麻木，也不知道去干坏事，也不知道去干好事，本来不听法呢还做善事还挺积极的，觉得做好事很开心，结果法听多了以后做好事也不想做了，做坏事也不想做了，人才没有成成木材呢。了无初心，大家聊一聊看啊，聊一聊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聊聊分明的观察自己，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出离三界的心。当问你的时候，你说有啊，三界轮回很苦啊，我要了生死啊，你真的这样吗？ 你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对自己的良心说一句试试看，你发现没有，就是有一个念头是非在自己心中卡在那里的，那就是你没有出心，没有出离的心，所以了无出心。就佛这么善言诱欲，诸子呢因为乐着嬉戏啊，所以没有出心，也不害怕。这如聋若哑，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色，缘何为事，不知道什么是火啊。大家坐在这里日子过得蛮好的嘛，有什么火烧你啊？如旧头燃了，眉毛着火了，头烧起来了，要不要救火啊？那是要救啊，那看看没有烧嘛，还挺好的嘛。就这个无常的火，念念都是走向死亡，我们没看见。虽然古人说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但是念是念过了，自己也看看自己好像头发也没摆嘛，摆了也给他染黑了嘛。就是你对这个无常啥感觉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是火，三界以内这个火烧你了，你没感觉。什么是色？这个三界的舍宅呀，什么是房子？你不知道。就你现在寄居的身体，我们把身体当自己灵魂寄居的地方，身体被烧了，老病死生谁替得？你的内心的每一个妄想，每一种知识观念，你是用这些来让自己生活的，它是我们寄居的地方。比如说你学了知识，要用这个知识来赚钱，来养活自己，你是依靠这个知识让自己能够安稳的。好在我们大家都还没有严重的神经病，如果你有神经病，你这个睡觉也睡不安宁。但是你没有神经病，你正常的思维，这个正常的思维也是一个妄想颠倒，这是舍宅，我们也没看见。就是我们每天能够正常的这样沟通交流生活，是靠你有一套正常的大家能沟通的那个思想体系。如果你这个体系没有了，你就被这个世界淘汰掉了。那我们看不到这个舍宅，这个舍宅是着火的。云何为师？你丧失了什么？看不见。我们大家自己从身到身对身中，我们丧失了什么？有很多人最明显的是把自己的天真丧失掉了。人越活越老奸巨猾，经验丰富了，所以自己狡猾起来了，那份天真的本能的不假造作的东西没有掉了，越活越虚伪，掩盖自己了。你说你活在本来就是个假的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幻颠倒当中，还设种种的假象把自己掩盖起来，最严重的就是福德智慧的丧失，这个无价的功德宝藏啊丢掉了。这《法华经》后面讲穷子喻里面，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摩尼宝珠是放光动地的被你搞丢了，你居然还不当一回事。如果是一个国王，你的哪个国王的那个玉玺把你丢了，你就被判死刑了，满门抄斩了。 但是我们这个比这个国王的玉玺还要更加宝贵的无价的摩尼宝珠，你居然把它搞丢了，你还不觉得可惜？你是傻不傻？什么丢失的你不知道？那我们这个心，你看，你这个心产生了念头，有心念诞生的时候，你可以往好的地方去想，可以去包容，可以去忏悔，可以去改过自新，你的心可以往正面的力量去创造自己。但是你这颗心呢，也可以往坏的地方去想，去结冤仇，去抱怨，去难受，让自己钻入一个黑暗的洞窟里。那这个心它有这么多的功能，你往好一点点它要好一点，你往坏一点点它要坏一点点。但这个心念起心动念都是自己去把握，自己去改变，你不能这样。这个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可以让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自娱自乐开心的不得了，也可以一个人让自己在那里自怨自哀痛哭流涕泪流满面。你这个心态它无所不能啊，天堂地狱都是随你的心念打开，你随时可以打，但是我们却不会用，我们不知道这个心应该怎么用。就好像一个模拟宝藏，你可以把它变成魔鬼，也可以把它变成天使，结果我们心里很像把它变成天使，弄来弄去总是把它变成魔鬼。每个人的心总希望自己能够开心快乐，能够包容，能够成就别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但是能弄来弄去弄成一个自私的小人。怎么弄的？摩尼宝珠搞丢了，认识不到自己心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变成乞丐，拿着一个黄金的碗然后去要饭，你这黄金的碗本来就很贵，你的生命本来就很宝贵，但是用这个宝贵的生命去祈求世间的名利财色种种无常之物，祈求这些还好，你祈求来的还是一些仇恨是非颠倒忧虑，拿了最宝贵的东西起过来的饭还不能吃，这就是云何为师，我们不知道这最宝贵的生命不知道用来展现最宝贵的形象，反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很落魄的这样一种当今受法。但东西走戏是富而已，你看这个在穷子里，穷子在火灾里面，他为什么是东西走戏？东是代表万物生长，西是万物结束。你看我们在人的这一生中，我们总是不停的创造，不停的毁灭，不停的追求，又不停的逃避，这一生中就是这样，你都在自作自受，自己做就是东，自己受就是西。所以我们真不是东西，天天从东到西，从生到灭，从生到灭，生生灭灭，每天早上起来希望自己有个美好的结果，到了结果以后这些又结束了。那过年倒也是这样，我们都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快乐，但是年年快乐年年又过又不像样子，你早上死完了就一定是这样的，在这个轮回的业力推动下，所以东西走戏，人生如戏，也是自己在那里自导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看自己。 别人还看不见你的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可于人言无二伤。所以大部分的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那部分自己知道，就你演的戏只有自己看懂，别的人看不懂。你想别人看懂你的戏也不可能，只有自己看。所以这样东西走戏啊，弑父而已。为什么是弑父而已？我们大家到庙里去拜佛，就看看佛而已。佛是我们的三界慈父。我们再看佛经，我们也是看看而已。你看懂了，师父讲的你也听懂了，你就听一听而已。什么叫而已？听过了就过了，就忘了。你看到佛的时候觉得佛很好，离开佛了，哎，佛也就走了。你心里再也没有什么佛了。你在干嘛呢？你还是东西走戏，还是东搞搞西搞搞，不停的去创造新的发明，新的努力，然后不停的去承受结果。人生真是很可怜，他就是不停的去自己去创造，去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的那结果要自己去承担。所以人到最后一定会躺下，一定会死掉，累死掉。因为你不停的去创造，创造完了以后你要自己去承担，不停的去承担，去创造的就是东，去承担的就是西。人生就是这两件事，你创造的好也自己去承担，创造的不好也要自己去承担。你看上去没有创造，它逼着你在创造，夜风逼迫我们，不打妄想你都活不成。你怎么能不打妄想呢？一出门一打车就得打妄想，一坐车就得打妄想，一开口就得打妄想，一醒过来就打妄想，那睡着了还在打妄想。就这些想法，每一个念头都在创造你生命的某一种景象。那我们无始劫以来到今天，我们最深中又创造了多少的妄想？像现在的这个微信圈一样，你不停的创造一个圈，创造一个圈，那么多圈都把你圈牢了，圈累烦了，你把它从圈里退出来，解散掉，解散掉了，你又开始去创造，不停的创造，不停的去承担。所以只是在有生有灭的，有创造，有承担，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游戏。看到佛告诉我们，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不可得，我们看看而已。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五蕴皆空，我们也看看而已。师父说了，说了半天，说了十年了，也就说说而已。就是三界，所以佛看见了这个现象啊，实在是很难过。就是这个舍，为什么要舍鸡，用宰的这样比喻，用车的比喻，用什么车呢？用车呢是要用三车。大家看，再看经文啊，这三车比喻。使长者既作是念，此色以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识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私害。复之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住，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 汝等于此火宅，一树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这是这个用山车的比喻啊，就佛为什么不用一个衣革和茶几把你直接带出去？就刚才前面讲，他们很幼稚，带也带不动，包着他呢，他也出不去。所以呢，唯一的办法是佛用讲经说法，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这长者就跟做这样的想法说，这个火宅呀已经烧起来了，那如果我跟这些火宅里面的这些孩子啊，不能赶紧适时的出去，一定会被火所烧。这我们大家如果不离三界啊，一定会在三界内被贪嗔痴的种种烦恼我见、五逆时、五顿时，被这些驱使，被这些所烧，把我们的功德都烧没掉了。所以我今呢，当设方便，就想一个方法。这个方便就是方法，让自己很容易的就能够达到目的的这些方法，令诸子等呢得免失害。就被火宅无常之火所烧的这种危害，诸位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身心啊，只要是有变化的，都是被火所烧的。无常会烧，身体是无常，被无常所烧；妄想是无常，被无常所烧。我们的强烈的自我感觉产生我的感觉的时候，就已经被烧了。那这里面呢，需要大家用心去关注，就我们到底什么东西被烧了，被为所烧。那被烧了，我们就受害了。你看身体会生病，大家就遭殃了，受害了；会老，我们就遭殃了；更严重的会死，我们也遭殃了，身体会这样；思想会变化，我们也遭殃了。本来对你好好的，结果对你不好了，又生气了；本来昨天很安心的，今天又心烦意乱了，你又遭殃了。所以思想也会遭殃，身体也会遭殃。为什么？因为这个身心是无常的现象，所有一切无常的现象都是被三界的火宅所烧的。那你不从这个无常的现象里面解脱出来，你就被它所害。那父之诸子啊，心心各有所好，就我们大家习气啊，凡夫都有共同的习气。什么习气呢？种种真往奇异之物，情必乐主。所以这里面也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佛为什么在人间成佛，终不在天上成道？天上太快乐了，没有痛苦；三恶道太痛苦了，没有快乐，没有对比，所以他们不知道追求。唯独人间呢，苦乐参半，苦多乐少，我们知道追求快乐，知道舍弃痛苦。这就是先心各有所好。就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一样，只要是人，你都知道要追求好的东西，要舍弃坏的东西。这是我们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一种品性。但这种品性如果用来贪婪的话呢，它就变成最贪婪的品性了。人为什么有贪心？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好，你就要。如果这个东西很好，比如说给你这个一大盒的宝石，你很开心，但是告诉你这宝石里面有一条毒蛇，哇，你肯定害怕了，你不敢要了，那毒蛇会毒死你。那我们一般看到宝石就忘记了毒蛇，所以你就被它所伤了。 做出一些这个贪赃枉法的伤害天理的事情的人，他其实都看到了宝石，没有看到毒蛇，所以被毒蛇所害。但是如果你知道那只有宝石没有毒蛇，那你想要到了你说对了。所以他们说学佛有什么好处呢？学佛其实就是让自己的生命过上无伤害的生活。你发现这个行为对你对他人对将来有伤害的，你不要做，没有伤害的你去做，哪怕你这个非常精进的努力，身体很累很辛苦，可能身体受到一点伤害，但是你不伤害他的身体也会变老，你不用白不用，不趁年轻用，老了就没法用。年轻的时候你还用功还可以赶紧的，你到老了到时候想用也用不上了，白用。而且这个时间它不等你的，你不能说我睡六十年以后，我在二十岁睡六十年以后我八十岁我再来修，八十岁就八十岁的样子了，就不是二十岁的样子了。所以它不用白不用，要趁早不趁迟，要越早越快越好。那这个时间，这个生命的财富不是你掌握的，时间掌握的，所以无常掌握的。无常它就是火，它已经烧着了。我们的财富跟火是对分的，其实不是对分的，是无常的火才是主宰，它才是主人。你能抢多少抢回来，你抢不回来同归他的。生命几十年就是这样，你能抢得过来的那个时间是你的，你抢不过来的都归他。你睡一天这一天就归他，就归无常，跟你没关系了，他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心心所好啊，种种真王奇异之物，情必乐住，就是一定会贪着。这个住其实也是着，就贪着快乐的那个心佛看到了。所以我们在三界内为什么做人最宝贵，人的特点就是对快乐有贪着之心，就这一点是你的灵光宝剑，最宝贵的地方就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如果把你能够调动起来，那你了生死就有机会了。如果这一点都调动不起来，那你就是寒潭死水，那一潭死水再也没希望。只有这一点希望在，所以佛呢就跟他说而道之言，说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啊，后必忧悔。你看佛还挺讲究方法的，那大家就这么贪着这么想要，所以告诉你这里才有最好玩的东西，你现在在里面玩的都是小儿科。我们现在看看这些什么手机啊，电视啊，网络啊，看着在几千里外你都能打电话，还有放大镜啊，放远镜啊，现在还有视频啊，在哪里都能看到。这些如果比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那全是小儿科，根本就不值得一玩，不值得一提。所以佛一对比啊，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如果还不来要啊，你以后肯定会后悔，不但后悔，还会忧悔、忧愁、后悔。我们大家这一生遇到佛法，如果你不珍惜这一期的生命，也会一样会后悔，几十年的人生就白活了。有些人不但白活，活出个负面的价值来，就是死的时候比生的时候更糟糕，生下来还很单纯很天真很可爱，就越活越不可爱，越活越讨厌，越活让自己越厌烦，这个生命就活出负面价值了。所以生命应该越活让自己越有意义，稀有难得，越活越不应该让自己后悔，让自己烦恼忧愁。那这些是什么呢？说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所以最好玩的地方是在西方净土，或者 是在小乘的涅槃，因为那里才有出路。你要开快车才不会撞墙壁。在这个三界以内，无论你做得多好，总有一天这个死胡同前面就是死路拦在那里的，你一定会碰壁。修禅定修得再好也会碰壁，因为碰到的那个就是自我。我见高山那堵墙壁啊，如果你不把它拿掉，你的身体就没有通道。哎，总有一天会碰到它，就是来来去去的，你觉得这个人那个事，所有的事情到最后碰到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见的这座山，就这堵墙你不给它打通了，你撞来撞去全部在死胡同里面。就三界以内没有一个人不在死胡同里面撞。那么这个门外呢，就是你可以通达了，是真正有道的路，而不是在门内，不是死胡同。羊车比喻的是声闻乘，鹿车比喻的是中乘、圆觉乘，牛车比喻的是大乘，啊，这三乘圣法，我们在前面有详细的讲过。三乘啊，这才是真正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地方，才真正好玩的车。汝等于此火宅呀，一速出来。他说：“你们大家从这个地方赶紧，最快的速度，赶紧出来，随汝所欲啊，皆当与汝。”就是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啊，我们能够从三界无常的这些现象中跳出来，不被这些无常变化的千变万化的现象所迷惑，你一下子直证生命的本体。一旦你获得了本体的自由，就不再被有相的万物所困的时候，就随汝所欲，皆当与汝。随你想要什么都能给你。其实解脱倒是这样，人家连孔子都说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当一个人，当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你的眼界、你的定力、你的智慧到一定的时候，他随心所欲都不会做坏事，都不会做错事了，不会有伤害。但是他说的这个仅仅只是几十年的人生，至于这生结束了以后，来生从哪里开始到哪里轮回去呢？孔老夫子还真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死以后他不知道。但是佛告诉我们了，佛告诉我们说，随汝所欲，皆当与汝，随便你想要什么都能给你。就是当我们这颗心能够契入到无我的状态，你看到生命的本质内在是无我的，一旦你看到了这个无我，你随便怎么做都是满你的意的，就不会失意，不会失望，也不会有三界内的无常的现象让我们产生恐惧和悲哀。就三界内所有的一切痛苦啊，从此就一刀两断了。就你真正想获得的快乐，只有第一步要从这个门冲出去，就是我建的这个门。这个门如果不出去，你永远被困在里面，你再高兴再快乐，这个火已经烧起来了。而且佛看到的是真正的火在烧起来，我们大家看不到。这个不但是比喻啊，这个无常它真有火烧起来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贪欲的心和嗔恨的心。你看人一生气那个脸红脖子粗，其实他有火在烧，我们看不见。就说有一个这个有个人，他就闭关啊，闭叫黑关，关在地下室七天才出来，地下室是黑暗的，一点灯都没有的，就在里面闭关，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见的，等于他的眼睛睁开跟闭起来是一样的，他就闭在那里闭七天， 但这个方法我不知道，我也不提倡。我是看到一个书上这么写的。他出来了以后啊，他一看到前面的人就火烧起来了，哇，他就很害怕这个人怎么着火了，他拿一盆水冲过去就想把他泼掉。他师父就马上把他拉住了，说 你千万不要去。为什么？那个人现在正在生气，他生气啊，生气的时候全身就是火。那他因为避黑光了有这个功能，能看得出来。他说你现在他人家气都气得旺盛，你还拿水去泼他，那不是找死啊。然后他师父来就告诉他，什么样的颜色的火是代表他贪欲，什么样的火，什么样的光哈、啊、是代表他嗔恨，什么样的光是代表他欺骗，什么样的光是代表什么，都告诉他。后来别人一讲假话，他马上就知道了。就他的光就会不同的光就会产生了。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一圈光的。如果你内心的阴暗的面太多啊，心里鬼太多啊，那你的这个光就是灰暗的，跟鬼道就相应了。那个鬼一看就是你跟他同类，所以他就给你附体啊，给你找你就要麻烦。如果你内心很阳光很光明啊、很自在呢，那些鬼他就没办法附到你身上。他一看你比我档次高很多，不敢来了就。这个人呢是有这个光的。所以三界以内的所有有相的东西啊，它都有这种种的光，种种的火在烧着，但是这些都是无常的，我们取也取不得，求也求不得。所以我们看这个三界无安啊，这个犹如火宅，这个比喻。那有火宅呢，后面还要想办法要出去，就佛赐三车，怎么这三车怎么才能够出去，我们下次再说。阿弥陀佛。下一次就是明年了哈，那么今年是最后一次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啊。